弟兄姊妹平安。刚才第二小组给我们唱的这首歌非常的好，他告诉我们说仅此一生，然后呢是为主发光，直到神荣耀的国度，非常好啊、时间很少，仅此一生为主发光。可是呢，不少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让我们经常沮丧的时候啊，沮丧的时候，好像你要为主发光，可是呢，有一件事让我们沮丧，拖住我们的后腿，拖住我们的后腿，啊，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啊，今年我想今天是我在新年第一次跟大家啊讲道，那你会问说，为什么夏威柱，你新年开始怎么讲这个讲这个沮丧的题目呢？我想如果您没有沮丧在你的心中的话，我要恭喜你，那同时呢是给你打预防针。如果有沮丧在你的心中呢，那我想啊、正好也是对你说的啊，对你说的。有人说这个沮丧呢是最厉害的一种病，一种心病，当然是啊。为什么是最厉害呢？它一年四季都发生啊，一年四季都发生，而且呢每个人都会得这个心病，就是这个沮丧的病，每个人都会得。如果你比较熟悉圣经啊，您也知道教会历史上这些属灵的伟人呢，哎，那你会知道这个沮丧的病呢是每个人都会得的啊。记得在旧约里面，一位非常伟大的这个犹太人的先知以利亚，来，我们知道读到新约说以利亚跟摩西，然后呢跟在变相山上，他们三个人三位在一起，这是这个犹太人最崇拜的这个以利亚。你说他在这个加密山上的时候，他独单枪独马，一个人对多少个人呢？一个人对450个这个假先知，他居然打赢了，那么把这些假先知都杀了。杀完以后，你知道这个以利亚怎么就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却害怕当时的这个女王，他呢就心中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这个胆害怕。结果他一天呢就跑了好多里的路，跑到一棵这个叫做罗藤树的下面呢，坐在那边向上帝求死。哎，你说这么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怎么有这样沮丧的时候呢？啊，另外一位呢，我想上个礼拜如果大家听这个余牧杰长老讲到保罗，是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吧。就新约中有27篇，他至少写了13篇的这个篇章在里面，新约。那么说保罗这个人他有没有沮丧的时候呢？你如果仔细研读呢，你发现保罗他也有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的2:3他怎么说呢？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呢，那时候我在你们中间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啊，这个是保罗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给他加上去的。那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个7:6他怎么说呢？他讲到一次的经历，他说呢，他说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如果你有这个吕正中先生的这个版本呢，那个丧气之人呢，他叫垂头丧气。那说什么呢？他说那安慰垂头丧气之神的啊，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他不是安慰了他们，安慰了我们大家。那你就知道说保罗他也有沮丧的时候。那你如果看是这个教会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如果你在学这个教会历史，马丁路德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基督徒吧，改教啊。可是呢他在改教的这个过程有一段时间呢，那他是非常的沮丧，他唉声叹气，然后呢因为这样的沮丧，他也再也不想推动这个改教的工作。多亏呢在这件事情上有他太太来帮他一把，也许等一下我们还讲这个细节，你就知道马丁路德他也有沮丧的时候。我讲每个人都有沮丧，说我自己知道我也有沮丧的时候啊、我想我们教会在座的弟兄姊妹大家也有沮丧的时候。为什么知道呢？如果大家礼拜这个12月31号除夕夜晚上来到教会的祷告会，那你就知道我们中间有沮丧的人在那边。为什么呢？我们前一年立下的心志呢，发现呢这一年过来呢没有完成啊，没有完成。而且有的时候更让你沮丧的时候呢，你2年都立了同样的心志呢，还居然没有完成啊，那说让你沮丧不沮丧呢？我想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沮丧的。 这沮丧并不是基督徒的专利。我说沮丧不是基督徒专利，我讲了这么多关于基督徒的，没有信主的人照样有沮丧，而且更厉害。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我在上班的地方，我经常要上班的要坐这个公共汽车到这个纽约的42街那边有个 bus terminal 啊 ，bus terminal。那从 bus terminal 到这个 Times Square 底下有个地铁的这个走廊，这个通道，一个走廊的通道啊，这样过去。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就是这边过来，那边过去，就是这样的一个通道在那边。在这个顶上啊，大概不是太高，可能比我再高一个人这样。在这个他们有着一条一条的这个横框，那么横框上呢，就有一首这个打油诗在上面啊，打油诗。我叫它叫做沮丧诗，我说叫沮丧诗。那你听了以后就叫为什么叫这个沮丧诗啊？这沮丧诗，而且这个沮丧诗在那边，你知道一贴贴了多少年呢？我觉得至少一贴就贴了10年在那边，就成为了那个纽约叫 landmark， 就是它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标志在那边啊。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在那边走了10年，那个东西都在那里，而且呢，底下的这个地板也改了。旁边的广告也变了，也扩张了，就是那首诗没有变，还在那边。那首诗是什么呢？它是英文诗，我读给大家听一下，而且非常的押韵啊。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 so tired， 然后呢一个逗号啊，就是一行过去就是一个逗号 so tired 一个逗号。接下来讲 if late， 然后呢再下去呢 get fired， OK， so tired if late get fired， 然后说接下来是 why bother。Why the pain？ 好的 ，Why bother？ 逗号 ，Why the pain？ 逗号 ，Just go home and do it again 。你说押不押韵呢？是很押韵的。说 So tired, if late, get fired. Why bother? Why the pain? Just go home, do it again。我想如果翻成中文是什么呢？中文就不这么押韵了。他说实在是太累了。如果迟到呢，被炒鱿鱼，何必呢？何必这么痛苦呢？还是回去吧。门头再睡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你知道这个呢是现代人的一个标志，沮丧，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劳累，非常的无可奈何，也非常的害怕被 lay off 掉。那另外呢，我想这首是一个海涛子很有一个自嘲的这个自嘲的这个幽默在那里。不过呢，虽然每个人都有这种沮丧的感情，每个人都有沮丧的时候，可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面对这个沮丧呢，你不必每一次都这样的反应。我可以告诉大家说，面对沮丧呢，信主的人呢，那你是有福的，因为你不仅知道这个沮丧原因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圣经中还特别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可以胜过在你心中的这沮丧的情绪。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记载在这个尼希米记。那神要通过这几节的经文特别帮助我们来认清什么造成我们心中的沮丧，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克服我们心中这样的沮丧。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来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特别来光照我们，求那赐智慧赐悟性的圣灵特别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话语中的字句，更明白那话语后面的经义，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都做你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看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这个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呢，这件事情所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是2450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不必跟大家讲太多这个在尼希米那个时候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不过有一件事情呢，那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当犹太人他们亡国，然后呢被掳了之后呢，神有这样的作为，神居然感动这个不信耶和华的那位波斯王，就是亚达薛西王啊，不信耶和华的这位，让这些犹太人呢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在那边重建圣殿，同时呢又接着下来，后来呢又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啊，接着城墙。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在他们后来回去在建造城墙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第四章刚才陈伦弟兄带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第十节，那怎么说呢？他说犹大人说，灰土散多，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造城了。这句话我说是在圣经中的这个呢沮丧诗啊，在圣经中的沮丧诗。可能我们中文翻译本你这么一读下来就这么一句，一句怎么能叫诗呢？哎，其实这一句在原文呢却不是这样的，原文是工整的。就像我刚才念给大家听的那个纽约地铁下的那首沮丧诗啊，那首沮丧诗很类似的是，它文法是非常工整的，而且呢是对称的，而且呢还押韵，所以是非常上口的。那么这首诗呢，就是当时在建造这个城墙的工地里面非常流行的一首的诗。那流行的我们讲流行的这个啊，流行的这个沮丧诗。那我想，假如说以色列人他们要建造城墙，有人反对他们，如果这首诗是出自于敌人的口呢，那我说还大可以理解。因为敌人怎么说呢？啊，他们建城墙有什么了不起呢？因为你看呢，他们那边灰土散多，他们杠台的人呢力气都已经衰败了，他们绝对不能建造那个城墙。如果是出自敌人的口的话，我说还可以理解。可是这首诗呢却出自于建造城墙的这些人的口，那你说把这样的诗放在圣经中有什么意义呢？哎，我相信，我深深的相信，神把这样的一首这种善这种一种这一首这个啊、这一首沮丧的诗放在这个圣经中呢，特别要告诉我们说，当每个人不仅仅是尼西米那时候的人，每个人属神的人，当你沮丧的时候，你怎么能来知道你为什么会沮丧？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可以胜过沮丧。那胜过沮丧的秘诀在哪里？我想这就是这首诗居然在圣经中的啊，居然在圣经中的啊意义在这边。那在这边特别说啊，因为这个诗呢，它是这个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跟中文的这个排列顺序稍微不一样一些。我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呢，稍微倒了一些，是因为啊那首力气衰败呢是在英文或在原文都是在前面啊前面一句。那这句这个中文如果翻出来这个啊、这个英文，或者说您翻出来看到原文它是怎么说的呢？我不知道这个原文，这个参考解经书呢，它这样给我们译的哈，它这样翻译的，它说呢是搬运体力衰退。接下来说呢说多多，不是尘土散多，是不是灰土散多，是废物多多。然后呢说我们绝对无法建造城墙，就是四句话，这整个四句的说，搬运体力衰退，废物多多，我们绝对无法建造城墙。那这个就是当时反映了，在那个时候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对这个建造城墙觉得说，他们一定没有办法，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来建造这个城墙。那这里面呢，你能看到他们这个一种这种比较什么，非常劳累。也觉得非常无可奈何，也是非常气馁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在这首诗的里面能表达出他们的忧愁，也能表达出他们的绝望在这里。那么第一段呢，你说为什么这些修城墙的人他会这个啊、他会这个沮丧呢？那第一个的原因呢，就是我在这边我们在这个大纲上面的跟今天在圣经中看到说，杠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说呢这个建这么久了，我们呢力气已经用光了，我们呢已经没有力气了，我们呢也没有体力了啊、他们已经做了很久，他们也体力不支了，而且呢已经这个他们体力用光了，所以呢他们非常的啊非常的沮丧啊、我们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造我们的时候呢，他把三种东西或者把一些东西是放在我们的身上。神造我们，造了我们的身体，也造了我们的灵，也造了我们的魂。按照这些人的理解呢，按照三分法的话呢，神造我们有灵有魂有体，也许你不一定要同意， 可是二分法的人还怎么说？他说神造我们呢，有身体还有灵跟魂，他把灵魂加在一起是二分法。不管你是二分法也好，三分法也好，有一件事情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的灵魂或者我们的灵魂体呢，是在我们的身体中的。当我们的身体力气已经这个，我们身体劳累的时候，极度疲劳的时候呢，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都知道这种的经历，就是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情绪，甚至呢我们的灵性呢，在不少的时候呢都是低落的。不完全不是每个时候都是这样，可是有不少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身体过度的疲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情、我们的灵性有时候就是非常低落的。有一位这个美国的传道人呢，他讲他自己的经历，他也是非常这个坦率的讲他的经历。这我怎么知道这个呢？那这是最近在我们给我们的青少年有一本这个灵修读物叫 Journal 上面的，那特别记载了这一位传道人，美国的传道人，他怎么说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什么呢？他说神让他学一个重要的功课，神让他 learn 一个 serious lesson。 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他说呢，每当他的极度疲劳的时候，每当他的身体极度疲劳的时候呢，他的思想、他的感情呢，就受他的身体的影响。他有的时候受身体的影响这么的担心，以至于最后在他的身上会出现 depression， 会出现绝望 hopeless。 我想这不是我为他说的，是自己，他自己就这么说的。他也非常的坦率说，当身体极度疲劳的时候，就是会出现担心、担忧，然后呢接着而来的呢就是 depression， 就是 hopeless。 这个是这位传道人告诉我们的。那记得我在这个好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主恩堂那我不是批评主恩堂这位弟兄，我在主恩堂，当时我在教会做这个执事刚刚不久，有一天我就在这个执事的在这个楼道上呢，碰到有一位教会的弟兄，特别要找这位另外一位教会的这个主要同工来商量一件事情，所以呢两个人就在楼道上就碰面了，一个往下走，一个往上走。正在碰面的时候，这位弟兄就说，哎呀，对不起，对我能不能听我讲，告诉你一下有什么什么事情。你知道这位同工怎么回答呢？让我觉得惊讶，他说 I'm not in a good move。 So I'm not in a good move。 我想一个教会的同工怎么能对这个弟兄说这句话呢？如果你是在服侍的教会弟兄，怎么要告诉你说，哎呀，有一件事情很紧急？他说 Well, I'm not good in a good move。 我当时我是不太明白，不过后来呢我知道说，真是人的身体，当你非常疲劳非常劳累的时候，我也观察到这位弟兄呢就是这样，在教会里面非常的忙，忙到了非常的疲劳，以至于当有的弟兄告诉他一件事的时候，他居然会说I'm not in a good mood。 如果要真的交谈下去的，我想也没有太多的结果，因为我们的身体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甚至我们的灵性。那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既然我们的灵，或者你觉得是灵魂体，或者说灵魂二分法、三分法，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既然是这样的话，居住在我们这必朽坏必衰残的身体中呢，有些事情就是会发生的。那沮丧呢，那是不可避免的一件的事情。那这是在尼希米中间特别告诉我们的这件事情，在尼希米记。那么让人沮丧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让人沮丧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尼希米记这边所记载的，说杠台的人力气对不起，第一那句话说灰土散多灰土散多。这首这首沮丧歌呢，他说这个灰土散多，这个中文翻译啊比较文雅灰土散多。你知道这个原文它讲的什么意思呢？那个灰土啊，不是讲的灰尘啊，是讲的 junk garbage 就是这个就是废物垃圾在那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废物垃圾在这边呢？那是因为当时这个城墙被这个尼布子贾尼撒王给推倒了以后呢，因为他要把这个不让这个他们的犹太人在那边能有自卫的能力，就把这个城墙都给推倒了。推倒了以后呢，那你想剩下一些后来移民到这个耶路撒冷这边来的，或者当时剩下的居民呢，也都很懒了。 他们本来有个地方是倒垃圾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厂粪门，那个叫厂粪门，是倒垃圾的。所以呢，既然墙也推倒了，垃圾呢也就倒在这个边上，倒在这个推倒的城墙的边上。那你想，这些人来修城墙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什么呢？那就那堆废物，就是那些的垃圾。也许有的地方，如果你如果细读这个尼希米记呢，有些人被安排在修造粪场门的那个地方，倒垃圾的那个地方，那你知道那边是臭气熏天的地方。不过呢，在很多的地方呢，这首打油诗告诉我们呢，好多地方就是废物一大堆，垃圾一大堆。废物呢，有废掉的砖头，废掉的这个修这个原来的城墙的砖头，有些砖头可能也不能再用了啊，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废物多多，就是那边所讲。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一到那个修地的工厂，一看到就是慌乱的，到处都是废物，到处都是垃圾的时候，尤其你觉得说这一块砖墙可能还能把它拉回来，再给它放到这个城墙上去，也许你会说还可以用，等到你把这些废物垃圾都排开的时候，你想你看看，原来这块是废砖或者是废砖是不能用的，你就再去拉下面的一块。那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是你在那边，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哎，我想如果我在那边啊，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一件事是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我想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有不少做这个家庭主妇的姊妹们，我想那你是能知道哈，就像家里面有一个做永远做不完的事情，家里面总有那样乱的地方，总有这样的脏的地方，做不完的事情。那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些人因为凌乱，因为总有这些事情来妨碍他们，所以呢他们就受挫折，而且呢就灰心了。所以在这边说呢，说灰土善多，或者呢废物多多啊，废物多多。那个时候是这样，那现在呢其实也是这样。我最近在纽约的时候，在中午去外面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位这个年轻人啊，他叫 Eric 啊。这位这个 Eric 呢，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在这个广东啊，他自己是住在这个皇后区这里，广东来的。那么他来美国就这么四五年的时间啊，来到美国也不容易。那么来到美国呢，他就想多赚钱就是了，多赚钱。他是学会计的，所以有两份的工作。一份呢是在会计事务所里面的工作，还一份工作呢，他就在自己家里面啊，接一些这个会计的这个帮人家做报税呢，就在这个家里面做。你知道他告诉我呢，他说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蛮好的，因为为什么呢？还有外快，因为是有一份工资在那边，然后呢还有额外的这些收入帮人别人报税。可是久而久之啊，他发现他那个桌子上的那个 file 啊，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有一天就高到这个地方了，快要把他给自己给挡住了。他会坐下去的话，知道当时还有一些这个新鲜的感觉，还有一些兴奋的感觉。可是你知道他后来呢，他告诉我什么？他说一回到那家里面就觉得烦了。为什么烦呢？就是一回到家里，上班工作做完了，一回到家里看还有一大堆那个文件，那么多报税在等着他做啊，他一开始就烦了，就觉得说好像总有做不完的事情在那边等着你做。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让我们 frustrate 的地方，总有做不完的事情让我们沮丧，让我们 frustrate。 不仅仅是这样，我想你在工作中啊，留在工作中，如果你遇到不顺利的事情呢，你也会很沮丧的。你在家里面呢教养孩子呢，如果那个孩子犯同样的毛病，犯同样的错误呢，你还是很沮丧的。如果你在家中夫妻两个啊，我们讲的说哇，我们为了这件事情生气，以后我们两个都下决心说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以后我们不再为这一类的事情生气了。可是你发现过了一阵子又发生了这个事情呢，那也很让你沮丧啊，也很让你沮丧的。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哈，有一个故事说，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呢，他脾气不是太好，不过呢，他后来信主了以后呢，他就坚决想把这个不好的脾气，爱跟太太吵架这个脾气呢，就给改掉。那么当时呢，也有这个培灵会，他就去参加了这个培灵会，一连三天下来，非常的兴奋。他说，神说的话真是这样，以后回去呢，我再也不跟太太吵架了。 非常好的，下了很大的决心，回去以后再也不跟太太吵架了。可是有一天呢，就三个月过去了，这有一天呢，他太太竟然无理取闹，跟他讲起了一件事情。这无理取闹呢，也让他忍无可忍，三个月都忍过去了，然后就是大吵了一架，好大吵。因为是太太无理取闹，所以这个后来呢，太太也向他认错，啊，太太向他认错，认错，那认不是。当这个太太向这个先生认错认不是以后呢，这个先生倒是伤心起来了，哈，他伤心起来了。这个太太就问说，他说这个老公啊，他说我向你认错还不够吗？我向你认错了，你难道还受委屈吗？啊，然后太太这么问他，他这个弟兄就说，他说太太啊，你真是不知道，跟你这么一吵一架呢，我三个月的功夫呢都泡汤了，三个月的功夫呢，哎，都泡汤了，真是这样，真是这样。我们自己常常的失败，我们常常的受挫折呢，就和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个非常沮丧，我们让我们非常的沮丧。沮丧就像这个当时的犹太人所看到的，因为在这个工地上废物多多，我们家中，我们在公司中，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中，我们跟配偶关系中，都有这些失败受挫的地方，让我们啊，让我们的时常的这个沮丧，让我们时常的沮丧。那在这边呢，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情，挫折、失败，让我们不断的会发，这个沮丧会在我们身上发生。那么第三件事情，什么是让我们沮丧的第三个的原因呢？在尼希米记呢，这边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这边的十一节跟十二节所说的，是敌人的攻击。那在当时，那当然是这个不让尼希米他们修城墙的这些敌人。那这些人是哪里人呢？这些人就住在当时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的外邦人，就是从这个亚述帝国移到这个撒玛利亚那边的这些人。三巴拉是其中领头的一个人啊。这个呢，是仇敌的攻击呢，能让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呢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沮丧。那怎么说的呢？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一同来读十一节跟十二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十一节跟十二节，来说我们的敌人。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好，在这边怎么说呢？这个敌人当时这个敌对是一开始呢，他们要修城墙的时候，敌人一开始讥笑，第二接下来呢，看来讥笑没用了，就发怒了，结果发现呢发怒也是没用，那就是接下来我们今天读到的十一节，是同谋来攻击他们，说呢进他们中间杀他们。仇敌攻击让这些当时的这个犹大这些百姓呢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灰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人啊，家人的生命，他们家里的财产呢受到了威胁，那是他们让他们沮丧的原因。我想今天也是一样，在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的仇敌，上个礼拜云牧杰长老说，那位撒旦呢，撒旦是我们的仇敌，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呢照样能让我们的灵性低落，能让我们沮丧。上周云牧杰长老特别用这段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的经文，那怎么说呢？说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接下来是什么呢？管辖这幽暗世界，然后呢空气中那属灵的啊，是属灵属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你就知道这不是一场啊，这不是场容易的战争，这里面有魔鬼的大鬼，也有魔鬼的小鬼啊。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我们信主是一场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知道魔鬼他用诡计，大家如果还记得说，魔鬼他可以在远处也可以在近处，他可以在明处也可以在暗处来向我们攻击。当我们自己跌倒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的沮丧，我们看到教会的弟兄姊妹跌倒的时候呢，我们也非常的沮丧，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受挫折的时候跌倒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沮丧。这些不住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中间，能让我们沮丧。那这呢是第一件呢，是魔鬼撒旦的攻击能让我们沮丧。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这边讲的害怕啊，害怕。在这边十二节讲什么呢？说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说什么呢？当时尼希米把这些人召集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建城墙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人不都住在耶路撒冷。当时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犹大省呢分了五个这个区域，那么有五个的区域的人呢，他们都从各处不同的地方都来到耶路撒冷来建造城墙。甚至呢，为了他们方便起见，为了更有效率呢，这些人都是连晚上都住在耶路撒冷的。当这些以犹大民的这个百姓的仇敌攻击他们的时候呢，就在骚扰他们住在各个地方的这些居民，以至于呢，这些人说十次，这个十次一个更好的翻译说是经常，他们经常来报信说我们这里不行了，我们这里受到敌人的攻击，你们赶快回来吧，来帮助我们吧。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属呢都害怕了，害怕了。怕是让我们沮丧的一个原因。我想我们在今天啊，如果在今天，如果我们发觉我们害怕我们自己在工作上不够完美，你在公司里面工作，你怕你自己的工作不够完美，你怕你自己的工作你的不够胜任你的工作，害怕你怕你的老板不高兴，怕你的同事怎么样用另眼看你，你怕工作上的压力，你怕同事对你有这种那种的看法，这一些的怕怕怕造成我们心中非常的沮丧。那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一个呢是仇敌来攻击我们，魔鬼撒旦攻击我们，另外一个呢就像这边所说的害怕，因着怕的缘故，因着怕压力的缘故，怕别人怎么看我，老板怎么看我们的缘故，怕同故，那就非常的沮丧，就是这样的情形。那这个呢是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不管你沮丧的原因是你疲劳的缘故，也不管沮丧的原因是你因为你受挫折失败的缘故，也不管你沮丧的原因是魔鬼撒旦攻击的缘故，还是我们心中有怕的缘故，不管怎么样，可是呢只要我们一旦找到了自己沮丧的原因，那我想克服沮丧的这个克服沮丧的办法呢，那已经走了一半了。你能除掉你身上的心中的沮丧呢，已经走掉了一半了。因为你一旦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你沮丧的呢，那你也知道应当有什么原因来对付你心中沮丧的这样的情绪。那我们来接下来看尼希米当时是怎么来帮助这一群沮丧的犹太百姓来修这个城墙的。那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来一同读十三节好不好，一同来读十三节。所以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说，这尼希米啊，他看到这个百姓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沮丧呢，他于是呢重新组织百姓，重新组织这些修造城墙的人是怎么样呢？按宗族啊，按宗族啊，不是按支派，是按宗族。这个宗族呢是在支派之下又在家族之上的这个宗族啊，宗族是第一个呢是这个按宗族，然后呢给他们拿刀拿枪拿弓。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看到一件虽然这个百姓他有沮丧的情绪也有沮丧的表现，可是尼希米他的目标呢他没有改变，尼希米没有改变修造城墙的目标，尽管有沮丧的情绪有沮丧的表现在那里，可是呢尼希米的对策是什么呢？重新组织啊，重新组织。现代这个行为科学有一个发现啊，现代这个叫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呢有个这个发现，就是什么呢？说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公司也好，一个机构也好，最有效的运行是什么呢？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呢有彼此的支持，就 support 非常好的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跟 support 啊，这两个呢那是一个让一个机构 让一个公司能有效运行。所以你看到很多今天的公司呢，很多经常在改组的，一旦运行了一阵子呢就改组了。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这改组的原因就是想让在这公司里面除了把人裁掉以外啊，在这个公司里面呢是把人际关系，另外一个呢把互相彼此支持的这个关系呢给它建造好。这是现在这个 behavioral science， 现在这个行为科学所发现的。可是你知道在2500年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说，尼西米他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他是怎么知道呢？他把这些人重新组织起来啊，重新组织起来。因为他知道在家族中在宗族中里面最亲近的呢，最能得到支持，最能得到帮助，最能得到鼓励的是什么呢？那是你宗族，那你家族里面的人。这个是尼西米所告诉我们的，要重新组织。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什么是重新组织呢？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重新组织呢，那就是要重组我们的生活啊，重组我们日常的生活，重组我们日常的生活。你说重组我们日常的生活包括哪些呢？那有一点，假如说你有沮丧的这种情绪，是因为你过度疲劳的缘故啊。假如说，我想这件事情可能是大部分基督徒来说的，因为还没有信主的，我等一会儿跟你讲到是你最重要什么原因。对于假如说你发现你沮丧的原因是因为过度疲劳的缘故呢，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休息。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也许呢你要 take a vacation， 或者去这个度假，或者呢有一段的时间你得要休息下来。我想为什么历史教会许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他3个月就要休息一次呢？因为我想苏明姊妹他是不愿意看到弟兄姊妹被 burn out， 因为这样的负担3个月就，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种非常熟练的程度，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来预备这个主日学的这个啊主日学的这个内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假如你是沮丧是因为过度疲劳的缘故，你就要休息。那约翰三书二节怎么说呢？约翰三书二节，使徒约翰这么告诉我们，我读给大家听，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位弟兄呢，他很好，虽然他身体不是太好，可是他灵性呢非常的健壮。可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他说：我愿你的身体像你的灵性一样的兴盛。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性是有关系的啊，是有关系的。一个呢会影响到另一个，一个会影响到另一个。那么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位传道人，就是那位传道，他觉得说如果他有过度的疲劳，结果呢他就是有这个 depression， 或者觉得感觉到非常无助的时候，那他怎么说呢？他自己的经历说，如果他自己不注意饮食的话，对于这个人来说，如果他自己不注意饮食的话，会造成他心里面的焦虑 anxiety，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 fear 就是恐惧啊。这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想我们在家里面的，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孩子们呢，哎，那你就知道，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啊这段时间非常的焦虑啊 anxiety， 或者心中有着恐惧，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真是没有好好的吃饭。你知道孩子们吃饭是怎么样？你叫他来吃了，他怎么说？都没有。OK， 说、so、I'm not hungry 。这个是每个这个孩子们都说，我们叫他来吃饭了，这个饭菜都预备好了，都放在桌上了，叫他来吃饭，说 I'm not hungry。啊，我接下来一句话告诉他什么呢 ？If you feel hungry, it's too late 。啊，如果你真是知道你觉得 hungry, that's too late， 因为你必须要按时的进食。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是因为劳累的缘故让你沮丧的话，您就得好好的休息，你的生活就要有规律啊，就要有规律啊。有的时候呢，我们的沮丧呢并不是来自于疲乏，而是来自于些什么呢？我们做一些的事情呢看到一些事情要去做，可是呢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做，能让我们沮丧。我说的是不是说我们做那件错的事情能让我们沮丧，我是说我们做那件事对的事情，可是呢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做呢，让我们沮丧最近呢我跟有一位弟兄特别分享讲到这件事情 啊，那位弟兄他告诉我什么？他说最近啊，他们公司啊扩大啊扩张，那么呢有许多的事就有许多事要他去做，也把他呢送到另外一个这个，因为公司把另外一个地方给买下，也送他到外面去，所以呢非常的忙啊，非常的忙，总是不断的往另外一个点呢去，往那边去跑，往那里去跑。几个月下来呢，虽然不说还没到这个沮丧的地步呢，可是呢看到就是说非常的杂乱啊，非常的乱，好像觉得说很累，而且呢好像没有太大的目标，没有太多的目标啊，在这样的情形。虽然没有到那个沮丧的这样的情绪呢可是呢他自己感觉到这个人呢就被这个拉了啊，被 stretched 或者 overstretched overstretched 其实我跟他分享是说，其实碰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哎，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我们的一生中，我们的人生中应当有一些计划。没有叫你说我们把将来十年的计划都，可是将来3年到5年的计划，我们应当想一想吧。啊，将来3年到5年的计划，我们应当想一想。我们3年的目标是什么？应当有个目标。我们自己坐下来的时候呢，应当把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事情，应当跟我们将来3年到5年的目标，应当好好的预备一下。我告诉他说，而且当你在谈论这些事情，最好应当跟你的配偶坐下来，一同的来分享，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你自己的事情，是一家的事情，是跟你的配偶有关系的事情。当想到这个时候呢，我经常想到的是啊，我想到的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出去 vacation， 知道，我们去度假，我们要坐下来精心的计划，啊，去 vacation 都要精心的计划，可是我们人生呢，却没有太多的计划，啊，我觉得是很可惜，没有叫你计划10年以后的事情，可是呢，近期的计划应当是有的，而且，因为我们在家中，我们家庭生活应当是跟我们的配偶一同啊，一同来这来把自己的计划呢啊搞清楚，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呢就有一个重点啊，生活就有个重点。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优先次序是怎么样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告诉我们说啊，要这个重整你的生活呢，要建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我记不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讲过一次叫做满足的喜乐从哪里来的时候，那这些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之所以快乐，那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啊，这是心理学家研究告诉我们的。大卫的那个诗篇告诉我们什么呢？人有美好的关系，有人能喜乐，那是因为满足喜乐，因为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人跟别人有美好的关系，人跟自己有美好的关系，有一个平衡的心态，这是告诉我们啊，有个美，我们身上有个很好的情绪，有个平衡的情绪的原因就是这样啊。你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尼希米他知道这一点，所以尼希米看到以色列百姓沮丧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家族的宗族的人呢放在一起，然后呢给他们刀，给他们枪，给他们的弓。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许有些事情，也许你沮丧的时候呢，也许你的配偶不一定能帮助你，可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有人可以帮助你，什么？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彼此的帮助啊。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来到教会，新约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要彼此，讲了35个不一样的彼此。那讲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服侍，要彼此带祷，要彼此关心，然后呢还要彼此鼓励。我想当你在教会中跟弟兄姊妹有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你从这种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鼓励中呢，那你真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在你的旁边有一群人来帮助你，一群的人来 support 你。那么这呢是我们讲的说第一件事情，你要走出沮丧的困境呢，那必须要呢重整你的生活，适当的休息，应当有这样的人生的计划。另外一个呢，有建立一个互相支持的关系，这是讲的告诉我们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是胜过这个沮丧的这个秘诀呢？就是全心信靠神啊，全心信靠神。看尼希米怎么讲的呢？看尼希米怎么讲的，我们一同来读十四节啊。十四节说，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家产征战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为什么？你想说为什么当这些百姓们建造城墙的时候呢，一开始他们兴致非常的高，可是到后来呢就非常沮丧了，原因是什么呢？我想一个原因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把的眼目呢是放在神的身上，等到他们在这工地做久了以后呢，眼目是放在哪里呢？那就是放在那废物的上面。所以呢，当你的眼目从神的身上离开了，到了废物的那边，当看到废物多多的时候呢，那你知道沮丧在你身上已经开始了。当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神的身上移开，注目到困难的上面去的时候呢，那是造成我们沮丧的原因，造成我们沮丧的原因。那么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应当把我们的眼目转回神的身上，就像尼希米这边告诉我们的，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怎么样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呢？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们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纪念主在过去是大而可畏的主，我们纪念思想主在今天是大而可畏的主，我们思想主在将来也是那位大而可畏的主。所以呢，神过去，神的现在，神的将来，这是我们应当多多思想的。在这里呢，我想尼希米呢可以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神在他们身上做一件大而可畏的事。如果你对这个尼希米记不熟的话，如果你还没有上这个主日学的话，邀请你说到我们这个班上来，我们现在上的是尼希米记。那么为什么尼希米能告诉这个他们是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呢？因为这个亚达薛西王，就是让这些犹太民回去建造城墙的人，他是什么人？他是在十几年前下令说不许建造城墙的人。当以色列百姓在以斯拉的带领下要建造城墙的时候，这位亚达薛西王下令说不准建造城墙，因为不准建他们建造城墙的人，因为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居然让尼希米回去建造城墙，而且不仅允许他回去建造城墙，而且呢，你要什么材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让你回去建造。那这是谁在做工呢？那这是神他过去的大能在以色列民上的彰显。尼希米要以色列民明白，要以色列民记住说，神在我们身上所建了所做的一层的所做的这种大的能，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动工，那就是因为神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主。在今天呢，其实我看到那我们教会，如果你看这个教会的周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没有工作在寻找工作的弟兄姊妹那个名单是怎么样，一下好长了 right？有这个六七位在那边需要寻找工作的，可是呢过了一阵子呢，这个名单就呜呜呜就炫下来了。我们今天有几位还在要寻找工作要特别祷告的呢？你会发现没有，也许没有工作上需要祷告的，不过呢我可以告诉你说，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在工作上确实需要我们为他们的祷告。我们当时你知道我们大家一同为这个寻找工作弟兄姊妹祷告是怎么祷告呢？至少我是这么祷告的，我说神啊，看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没有这样的工作，可是我们知道你曾经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做工，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需要工作那个名单是这么长的时候呢，你在他们上动了这样的善工，给他们开路，帮助他们，今天也是同样的祈求你为他们开工作之门来帮助他。那这是什么呢？那是纪念主曾经在他们身在我们身上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工，按照神的信实纪念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这是纪念 神过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那什么是纪念主在今天仍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呢？我刚才一开始时候讲到这位马丁路德来改教的这个先驱，那当时这个马丁路德呢，他也非常的沮丧，非常的沮丧啊，他非常的沮丧呢啊，他都不想这个推动这个改教的工作了。知道他太太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我想也许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听到过这个，那也许还没有的呢，我就跟大家再讲一遍。所以这个太太呢非常有智慧，有一天呢，他就穿了这个全黑的这个衣服呢，坐在家里的书房里，啊，穿了全黑的衣服坐在家里的书房里。所以马丁路德他回来问他说，我们家没有人去世，你为什么穿这个黑色的束缚，像好像手扇一样的呢？哎，就问他，我们家中既然没有人去世，你为什么穿一身黑坐在家里跟手扇一样的呢？你知道他的这个太太怎么说？有啊，我们家人有人过世，怎么能说没有？马丁路德问他说，是谁呢？你知道他太太怎么回答了？他说，是我们的上帝过世了。啊，我们的上帝过世了。马丁路德就回答说，你怎么能讲这种话？这是不尊敬跟不敬畏神的话，你怎么能讲这种的话？那他太太反问说，如果上帝没有死，那你为什么唉声叹气，为什么灰心丧胆呢？啊，这句话呢让马丁路德恍然大悟，原来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不仅过去与我们同在，今天也一样的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件事情，马丁路德他振奋起来，继续推动，非常有勇气，非用这个极大的勇气，在这个天主教这个罗马教皇面前啊，来这个啊，来这个对抗这个罗马教皇，那推动这个宗教改革。所以他后来写下了一首诗，是非常有名的，千古流传的这首诗，叫什么呢？叫坚固保障啊，坚固保障。那这呢是发生在马丁路德身上，同样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应当纪念今天我们的神仍然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同时也思想说，我们的神将来也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你知道吗？有一位著名的这个外科医生啊，外科手术医生，他后来他在回忆他以前的往事的时候呢，他说他中学学习不是太好啊，中学学习不是太好。后来呢，他这个中学的老师啊，给他非常大的鼓励，所以这个中学老师就看着他的手说呢，他说你这双手是将来是这个外科医生的手，啊，这双手是外科医生的手。他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用了不怎么样的，这位老师呢总是鼓励他说，因为老师知道他是非常这个手巧的一位人，所以告诉你这个手呢是一位外科医生的手。哎，果然后来他成了一位外科医生，后来果然他也成为著名的外科医生。那既然一位有爱心的老师可以帮助这样的一位中学的孩子，更何况我们这位慈爱良善又是全知又是全能又是全爱，我们称他为我们天上的父的这样一位父神，那对我们是怎么样的呢？这位老师他帮助这位学生，不是让他看到目前，而是从透过目前越过目前看到他将来的。同样的，我们的神呢也是告诉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今天是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将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神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神呢不仅是过去是这样大而可畏的神，今天仍然是大而可畏的神，将来还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最后一个呢，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胜过沮丧的秘诀是什么呢？那就是勇敢面对困难啊，勇敢面对困难。尼希米告诉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呢？说你们要为弟兄、为儿女、为妻子、为家庭来啊家产来征战啊，征战。这关键的字是哪个呢？啊，关键的字呢，也不在儿女，也不在妻子，也不在弟兄，也不在家产，在征战。啊，征战，征战，那是关键的字。他告诉我们说呢，不要害怕。另外告诉我们一件事呢，不要不敢，啊，没有面对困难呢，你就放弃了。 这是尼西米所告诉我们的。尼西米他既是一个注重祷告的人，同时尼西米呢也是一个注重实际行动的人。他给我们，他告诉我们实际面对困难的这些事情呢，是帮助我们胜过沮丧的情绪的一个妙啊，一个秘诀，你知道有个这样的故事，我想大家应当是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啊。说有一天呢，这撒旦会，那么撒旦来开会的时候呢，有大鬼也来，小鬼也来，大鬼也来，小鬼也来，就撒旦召开了这样的一个聚会。为什么要看这个聚会呢？那是因为看到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啊，就像利宾森这边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将来上天堂的人呢越来越多，下地狱的人呢越来越少呢，所以呢这个撒旦要开一个这个会，把大鬼小鬼都召集来开一个会，说怎么办，如果这么多人信主，将来来地狱的人越来越少了怎么办呢？请大家出出主意啊。那么一个小鬼呢就是提议说呢，我们要不要让我去告诉这些基督徒啊？让我去告诉这些基督徒呢，说圣经是不可靠的，圣经是假的。你知道这个撒旦马上回去，不行，为什么？他说这些基督徒都很聪明的啊，他们你告诉他圣经假的，骗不过他们，圣经都是真实的，骗不过他们，他们都很聪明的。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小鬼就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要不要我去告诉他们说祷告没有功效？那撒旦也说不行，这些没有，怎么能说祷告没有功效呢？这些弟兄们明明经过祷告，然后都看到了回应祷告的这个啊，祷告的神给大家的回应，怎么能说祷告没有？也不行。那还是后来这个一个大鬼呢想出了一个妙招。那他说什么呢？他说要不要让我去让这些基督徒们灰心丧胆？这个撒旦说妙招，赶快去吧啊！虽然这是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借着读经，我们可以胜过魔鬼撒旦；我们借着祷告，也可以胜过魔鬼撒旦。但是呢，魔鬼撒旦对我们的攻击，让我们灰心呢，那却是我们的弱点。撒旦他的一个伎俩，让我们上当。所以你知道这个穆迪啊，迪安穆迪，他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的二十世纪呢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传道人，也是非常有名的。他在这个 Billy Graham 之前呢，那是非常这个有名的传道。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 I have never know God use a discouraged person。 他说 I have never know God to use a discouraged person。 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神或用一个灰心丧胆的人。这是穆迪他所说的，其实也是他自己一生的写照。当穆迪开始信主的时候，他开始做见证的时候呢，他比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不如。我说为什么呢？知道他第一次做见证的时候，信主做见证，他站起来的时候呢，那个两个腿都是发抖的，然后呢牙齿也打架的，所以他就结结巴巴了。第一次做见证就结结巴巴，因为心里很害怕，所以第一次做见证呢非常自己感觉也不好，别人听了也不是太好。那你讲他后来是一位大布道家，吸引了几百万的人这个归向主耶稣基督。他当天他做完见证之后回去的时候，知道有个小小的声音在他心中怎么说，说你觉得今天这样的见证好吗？何必这样呢？你觉得今天你的感受是好吗？何必这样呢？他知道这是魔鬼撒旦对他的攻击，何必这样呢？他能面对这样的攻击，他能面对这样，给他的回答说要这样，然后我一定要这样。那是这个穆迪，穆迪他后来做全时间传道人之前呢，他是个卖皮鞋的，大家知道卖皮鞋推销员 salesman。不少人是看不起这个 salesman 的推销员的，特别是他到英国去讲道的时候呢，布道的时候呢，英国人知道他的背景的时候，英国人看知背景没有太多的文化，而且呢也知道这个美国的发音也好，美国讲美国的英文也好，到英国呢这些英国的绅士这个呢那是觉得说他是太粗俗太低下了，当时的英国人都不接纳他。 可是呢，他并没有这些灰心，也没有因为这些呢沮丧，他还是不断的努力。最后你知道他在英国是最受欢迎的传道人，是从大洋的彼岸到大洋的内岸最受欢迎的传道人。那是什么呢？那是因为穆迪他自己呢，他是一个勇于面对困难的人。我想这个呢是我们每个人啊应当学习的。穆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你在沮丧的时候呢，你是可以有选择的。你在沮丧的时候你是可以有选择的，要不然呢你成为一个灰心消沉的人。还有一个选择是什么呢？你可以勇敢地面对沮丧，而且呢胜过它。所以呢对于沮丧你可以有选择，一个选择呢你就灰心，你就消沉，成为这样的人。同样面对的沮丧呢，你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呢，那就是勇敢地面对困难，而且呢胜过它。不是可不可以，而是你选择要不要啊，你选择要不要。也许我们在座的有不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啊，还有朋友们，也许你在这个家庭的婚姻关系上呢能让你沮丧，也许呢工作上，也许呢跟老板的关系上，也许呢跟老板对你的看法上呢你觉得沮丧，也许呢你对你自己的前途，工作上的前景，或者呢你去工作 interview 呢你觉得沮丧啊，或者呢你对教导孩子方面，教育孩子方面呢你会沮丧，或者呢你对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你的配偶对你的看法，你觉得很沮丧。那秘诀是什么呢？那秘诀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呢，那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全心依靠神。只有全心依靠神，帮助你重整你的生活，才能帮助你有勇气去面对困难。你要全心依靠神，你必须首先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接受耶稣，邀请耶稣基督到你的心中。这是对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首先的一件事情，全心信靠主，首先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那对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基督徒呢，我们能看到尼西米他是一个鼓励人的人啊，他是一位非常会鼓励人的人啊。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呢也还有许多像尼西米一样鼓励人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你开车到一定的时候那个胎没有油过的经历有没有？开车开到最后没有油的，有一位点头哈，有一位点头，那是很尴尬的，也让你很垂丧的事情啊。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那我最近我在这个基督使者协会在那边因为是新加入他们的董事会呢，在这边一同的服侍，在一同服侍的过程中跟一位牧师在一同的服侍。因为他们这个基督使者协会最近有一位同工离开，那有一方面的工作就没有人来特别负责，他问我说夏弟兄你可不可以来负责，我说可以啊，那是家庭夏令会，就是使者的这个家庭事工这边，我说可以。那他自己也知道说我在教会的这个负担是什么，在教会里面的单子也是在教会里面这个做的事情所以呢有一次我在跟他打电话完了以后一切都谈得很顺利，打完电话了，那他是一位这个讲英文的牧师，我就想先跟大家讲他用英文他跟我怎么讲的，然后我再给他翻译成中文，也许英文跟中文之间不一定能非常这个一对一的这个翻译，因为他讲的是讲开车的事情啊，他讲开车性，他说他英文怎么说呢？我跟他打完电话了，都要把电话挂起来的时候呢，他说 Warren, I have another thing to talk to you。他说那 Warren 是我的这个英文名，他说 Warren, I have another thing need to talk to you。我说哦，什么事吗？说 OK。他说you know, I depend on you。我说 Yes。他说他这个就要依靠我来做这件事情you will drive this。 我说 yes。 他说你呢就是专门来做这个事情，说 I depend on you and you will drive this。 我说 yes。 他说 well if your gas is running low please let me know。 他说 well if your gas is running low please let me know。 你知道这个，当你这个车啊，你越开越开，当那个车没有油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心中就紧张起来了。你心中可能开到没有油的时候，停在路边的时候，你是很沮丧的时候。这位牧师呢，他告诉说 ，Well, when your gas is running low, let me know. 不要等到没有油的时候，你再来告诉我说，完了，这一切都啊，一切都我好大好大的困难。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知道他也很忙，他也不在我住在我们这附近。他也不能给我太多的这个分担一些的工作，可有一件事情呢，我知道他可以帮助我，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我。我也知道说他可以用祷告来支持我。那同样的呢，我自己从这边所学到的一些功课是什么呢？其实我自己在教会中，我把好多的事情交给弟兄姊妹的时候，我是太少说 If your gas is running low, please let me know。我自己我学到一个功课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要鼓励的，我应当经常更多的跟弟兄姊妹说呢，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请告诉我。我自己知道我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应当是鼓励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呢，我们自己在婚姻上面，我们在家庭方面，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在教养孩子，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呢，我们都会遇到困难。就是这些困难呢，会把我们的精力，也会把我们的体力呢，都耗尽了。我在这边呢，我愿意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我愿意跟大家说一句话，说你如果跟我分享的话呢，我会给你保密。那么第二句话说呢 ，If your gas is running low, please let me know。好，这是我愿意对大家所说的话。其实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彼此鼓励。当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你旁边的，在你们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当别人把这件事告诉你的时候，我们除了能帮他保密之外，我们能不能对他们说 When your gas is running low, please let me know。 这个我想是今天神要我们做的，在教会中做一个鼓励，时常鼓励别人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这在2500年前所发生的一件的事情，今天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真是有限，我们也很软弱，因为我们自己活在这必朽坏衰败的身体中。可是主，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有可以信赖的主，那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慈爱善良怜悯我们的天父。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着你的信实，因着你的慈爱，也因着你的怜悯，也因着你自己的心意，要我们不做一个灰心丧胆的人，要我们做一个勇敢面对并战胜沮丧的人。主，我们要感谢你。主，你虽然没有允许我们不遇到困难，你也不允许沮丧不临到我们的身上，可是你允许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与我们同行。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愿我们自己都能全心的依靠你，在我们的生活中都能活出有主以来的满足跟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满足跟喜乐并不是因为环境，那是因为有你的缘故。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